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到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也是我们第一个礼拜天，我们有掰饼聚会。那我们也感谢主，我自己讲启示录哈，讲到这个尾声的时候哈，我自己觉得是信心满满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越讲，你要被圣经启示录里面那些真理来确信，来越明白我们的信仰的要义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是必要成就的。为什么呢？其实我在今天讲到之前呢，你要知道吗？上帝像那一个，我们知道，你要注意整个圣经，注意几个点。第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自由拥有，就是上帝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有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永恒的，他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这第一个点，第一个点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上帝。你要问到上帝从哪来的？你知道上帝从哪来的那个上帝都是假的，你一定要记得，你要知道上帝从哪来的上帝一定是你臆造的上帝，这上帝比你低级，所以上帝是创造主，他一定是完全智慧的，被造物不能够知道他从哪来的，所以当然问你上帝从哪来的这个些人，他是不信上帝的，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好，上帝是自由拥有的。第二个点，上帝起初神创造天地，这第二个点，什么时候不知道，就是时间、空间和物质的开始，就第二个点，就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神开始六天的创造，就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第三个节点。第一个点是永恒的上帝，第二个点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个创造，超越我们今天理解的第二个点。第三个点是神开始了六天的创造，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世界。第四个点，人类犯罪。第四个点是人类在伊甸园始祖犯罪。第四个点。第五个点，耶稣基督降生、受死、埋葬、复活、升天。这是第五个点。第六个点，基督再来。基督再来。那我跟你讲这个概念什么概念呢？我总是给一个宏观，又启示录结束了。我们整个人不是说人类结束了，整个上帝被造的物都要有一个结束，开始成为一个更新的一个世界的时候呢，你知道吗？我再给你讲一个很形象的概念哈。有人说什么呢？上帝就像什么？他在宝座上。我觉得中国那个什么卷轴画，大家有概念吗？卷轴的那个画长长的，我们说就像什么？就像那个《清明上河图》哈，很有趣的呢，就是那个画在他宝座一掉下来。看展开，哎，展开什么的呢？他一直掉到最底下的话，发现没有？那是末了。记住，上帝他坐在他高高的荣耀的宝座上，他从他宝座上扔下那个卷轴画之后呢，这个画呢不断的展开，不断展开，展开很远很远，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要给你一个形象的概念，什么概念呢？一直到我们今天讲的起初的结束是最远的。但是其实呢，从哪开始的？从上帝开始的。也就这个卷轴画觉得很远很远的时候，那是对我们人类来说，你看没有？哦，那是末世时代。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整个的历史从上帝开始的，上帝他自己的历史，三位一体的神独立运作的历史，在圣经里给我们有所启示，超过我们想象。然后讲到上帝第一次创造时间、空间和物质，这个什么时候？超过我们想象的。然后上帝开始六天的创造。哎，看我经常有一个那个卷轴画哈，假如我们把这个时间点接点就把它打开之后，越远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末世的时代，这都是必然成就的，这在上帝在创世以前早已预定的。所以离上帝越近，我们想第一个点，假如我说，哎，让你站在第一个点，是在上帝在创世，就上帝自由拥有的那里，是这个地，你站在这个点。第二个点，你创造上站在那个上帝第一次创造那个点，时间、空间、物质的点。第三个点，找一个弟兄姐妹站在什么？就上帝六天的创造那个点。然后再到人类犯罪堕落那个点，再到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受死、埋葬、复活那个点，再到基督再来那个点，再到末世最后那个点。你如果每个站在那个点的时候，你开始体会这个伟大的宏观的一个场面，是非常伟大的。什么概念呢？就是原来所有的除了上帝之外，所有的都是被造的，而且被造中越靠近上帝那个历史，对我们来说是很伟大的。 到案卷展开之后，画卷的最后结束，其实早都是预定好的，都是完美的，都是真实的，而且不是离上帝越远的东西越玄乎，不是的。看什么呢？整个从上帝这里开始打开这个卷轴的时候，都是真实的，都是做好的，都是所有的内容都是定死的。只不过呢，上帝是透过这个卷轴不断的，上帝本身的存在，透过上帝他自己的那个创造，两次的创造，把这个历史不断的向前推进而已。推进到什么呢？那个卷轴转转转不断的往下掉的时候，直不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卷轴你就看到顶了，就是 end， 就是什么，电影就结束了，对不对？就是什么，上帝对这个整个的人类的救赎的计划呢就结束了，我们就进入新天新地了。所以看到没有，你脑海里有这个图画，这个图画什么呢？我用卷轴画这个概念，什么概念呢？你不要以为越远的 越模糊的越玄乎的，不是的，是整个的在上帝打开上帝永恒的谕旨放在上帝手里头，说开始打开，开始创，圣经就开始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打开的。这个打开从上帝来说是由他的永恒开始走向时空的，无限走向有限，有限走向，你看无限走向有限的，宏观走向微观的，抽象走向具体的。所以呢，它整个，所以我们如果用我们完全用我们人本身理性来理解的话，你确实有理，这个节点总有个节点是你理解不了的。你注意好，所以从上帝的自由拥有那个点，你第一个点，我说，请问你站在第一个点的人，你能够明白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他是没有始没有终的，无论别人怎么挑战你，你说，哎，我们是上帝创造的，那我请问你，上帝从哪来的？你告诉我上帝从哪来，我就信，你永远信不了。所以站在第一个点的，请问。你怎能够理解上帝是自由拥有的吗？用你的理性来跟我讲一讲，你理解不了。好，到第二次，你找到第二个点的人，请问你能够明白上帝在我们六天创造之前其实有一次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你能够理解这个是创造吗？你理解不了的，一定有理解不了的地方。好，我们到了第三个点，上帝六天创造，你能够理解得了吗？从无到有创造，你能够明白吗？这个你也很难明白。用一个公理，用一个物理学，还是化学，还是什么哲学，你或者心理学，什么学，你来给我讲一讲，上帝六天创造是什么原理？你不能明白的。进化论就总是来抵挡这个创造论。好，然后再到人类放在这个世界上，请你给我理解成人类放在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事？到底人类放在这个世界是神预定的还是偶然的？罪是到底怎么来的？跟上帝有没有关系？你给我百分之百用理性来解，一定有你理解不了的地方，一定有理解不了的地方。好，再到什么？再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你又有不理解的地方。今天早上我记得我妻子孩子在吃早餐时灵修说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玛利亚怀孕，你给我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座不是有医生吗？医生来给我解释一下，童女怎么怀孕呢？什么医学原理？你也理解不了，绝对你不能用你理性能够理解的地方，你能理解得了吗？对不对？到耶稣基督受死埋葬复活，耶稣复活怎么回事？人的科学可以证明吗？复活的原理你给我讲一讲，你能明白吗？也明白不了。然后到基督再来能理解得了吗？所以感谢主，圣经里面说就是神的奥秘，神奥秘的智慧，基督的奥秘，五大福音的叫福音的五大奥秘。我们的信仰既是真实的，是阿们的，也是奇妙的，也是凭信心接受的。神透过升华我们堕落的理性，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开始透过上帝的启示来明白上帝，透过上帝的启示来认识真理，透过信靠真理来更好的认识上帝，来跟随上帝，来顺服上帝，上帝就开启了我们永恒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奇妙的。所以我今天你知道吗，大家在唱诗的，我喜欢首先是每次我讲的时候坐到我的座位上，先把圣经拿在手里祷告一下，上帝今天我要分享你的话语了，这本圣经是完美的，我要做好准备，准备好我的心来分享即将我要分享的真理。 第二，我会求神给我今天讲到的意象。我们还要讲到的，你能够给我启示，我今天所讲的内容如何让弟兄姐妹尽可能我领受，让听到的弟兄姐妹能够领受。这个领受不是知识的领受而已，总不在圣灵的恩膏里面同感一灵，尽可能用一些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的一些形象的图画，或者一个生活中的常识的例证，来让我们明白那些似乎是长阔高深的，似乎是在那概理性的抽象概念里面很难明白的图画。所以很奇妙，今天我坐在座位上的时候，上帝确实让我想到，哇，整个启示要结束了，突然让我想到那个中国的那个案卷，那个案卷轴画，卷轴画是真的是什么呢？他打开的时候，他一直深陷那个永那个末世，那个末世是最后出来的，最后出来了，那个画不断的下去。但是呢，其实上帝是从他自己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神从哪来的？没有跟你讨论的，神就是自由拥有的。神创造天地，开始展开整个他自己的创造的历史，和他自己的救赎的历史，和他自己的终结人类历史的历史。好，所以呢，我想给大家有个图画哈。这个图画呢，希望我前不久都是给你们看那个图表，但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拿开这个图表，你在你脑海里能够烙下这个印记是什么呢？原来上帝真的是伟大的。你就想一想，上帝坐他的宝座上，把那个卷轴画直接打开。所以随着历史的推进，上帝把它带入历史里面，开始不断的展开，一直到我们等候到今天，终于打开到卷轴就要出来了，最后一页，人类最后一页就出来了。那个跟开始的都没有任何的动摇，都是我们来看，这就是今天我要看到什么，就是最后的见证，天使最后的见证，也就是在第六节里边说的，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我们要确认，不但是启示录，整本圣经都是真实的，都是可信的，而且都是上帝永恒的预旨，在实际人类历史中，在创造的历史中具体的成就和验证而已。没有新的，对上帝来说没有新的，都在他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所预定的旨意，他的设计。只不过这个案卷呢，我们终于等到什么？等到要打开到接近尾声了，你知道吗？你看这个案卷的从头到尾，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始，上帝启示给我们的，之前我们不知道奥秘，好多奥秘，奥秘中的奥秘，我们只能凭信心接受。我们看到的只能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始，上帝启示给人类，那个案卷开始慢慢的，或者对我们来说，对上帝来说叫迅速的打开，对人类来说可能是慢慢的打开，让你一页一页的去读。那个尾声也是早就预定好的，千万不要认为历史是跟着我们人的理性来不断推进的。对具体的救赎的历史，人类被造的历史是不断推进的，但在上帝永恒的旨意里边，没有任何转动的影儿，都是真实可信的。所以为什么很多神的仆人读圣经，你说你真的不要读知识，不要用什么神学家，不要用你什么 理性的科学家，怎么读？起初阿们，神创造天地阿们，地是空虚混沌阿们，渊面黑暗阿们，神的运行在水面上阿们。他说一个神的仆人曾经教我读圣经，说他每读圣经一句话阿们，为什么？虽然我不一定明白，我也阿们，那不是迷信，不是迷信。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限，我们继续等候，神会继续让我们明白这个案卷里的每一章，可能你有时候你读不懂的，甚至你读得越读越糊涂的，没关系，继续往后读，既要局部的读，又要整体的读，又要全面的读，要整本圣经的读，读一遍，读两遍，读五遍，读十遍。原来你越来越有上帝的那个目光了。看看我们读的时候很容易进入细节，甚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后面望前面，特别人名读来读去都搞乱了，那么多玛利亚，那么多约翰，那么多雅各，到底昨天我领受到 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第十二章说雅各被杀，有彼得被抓，没有不要没有彼得马上出监牢又去见到雅各，哎呦怎么搞的，我跟雅各刚被杀怎么雅各又活了，哦原来不同的雅各，对吧？所以你读圣经可能会读得很乱，没关系，上帝知道我们的本相。继续，我跟你讲，从上起初神创造天地到主耶稣啊，我愿你快来，主真的降临，整个的历史没有任何的人为的改变，都在上帝永恒的旨意里面，只不过他打开了他的卷轴化而已，不断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在推进上帝永恒的旨意。所以上帝永恒的旨意跟他所设立的整个案卷里面的每一个环节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上帝他自己的美好。所以你看到吗，天使最后的预言是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来到了末了你更要相信，你起初神创造天地你信不信，阿们，就记住耶稣啊，我必主耶稣说我必快来，阿们。这就是上帝拣选他的儿女们一生里面去领受的，去学习的。我们很快的看，今天我还有最后一个结束，今天我不是最后一讲，12月的最后一个我讲的最后一次讲到把启示录整个结束，我今天留了一节，我舍不得讲完，今天讲上一次讲1到5节，今天讲什么6到20节，其实启示录一共多少节啊，最后一章多少节啊，21节，我把最后一节留着，舍不得，就像小朋友吃那个面包吃到最后好想喜欢，就这造成呢我舍不得吃呢，一点点吃，一点点吃。妈妈说我早就吃完了，哎，我舍不得，舍不得，我真的有这种感觉，我舍不得讲完，因为太美了，越吃越好吃，吃到最后忍不忍心把它一口吞掉，所以我留着一节经文留下次讲了，留下次讲。我们感谢主，所以本身的预言是真实的。我们来看，在第六节里边，他做一个总结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你相信吗？启示录所有的话语都是真实可信的。再往前推，起初神创造天地，可信吗？可信了。一直到什么时候？你看，是啊，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这有两个是基督必要快来，是可信的。你相信吗？一个头，一个尾。所以感谢说，本书预言是真实可信的。所有关于其实，当上帝从那永恒的空间里面、时间里面。没有时间的时间里面，他打开那个卷轴的时候呢，都是预言。我跟你讲，从起初神创造天地都是预言，对上帝来说都是预言。为什么？因为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他没有时间的，他没有空间的概念。对他来说，我们接受这些空间概念，他超越的。当上帝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我要把我的永恒的旨意开始向人类展开的时候，甚至不只向人类展开，是向整个的他被造物开始展开的时候，它是个宏观呢，一切都开始按照上帝所预言的旨意、预定的旨意开始慢慢的打开。好，打开到什么呢？从开始到什么？到结束，你都是真实可信的。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否则你就麻烦了。这个圣经你越读越厉害了，越读越活泼了，越读越才发现它是完美的。完美到什么程度呢？超过你认为完美的完美，它还超过你想象的完美。否则你漏洞百出，一定有矛盾的。你要不是靠着信心，不是靠着圣灵恩膏，就是圣经要上纯粹理性的解释，永远都有矛盾，有很多地方是你解不开的，是有一些越解释越麻烦的那些节点，只能是奥秘。这种奥秘是凭着信心，这就是马丁路德所发现的，罗马书所讲的因信称义的真理，一定凭信心，完全凭信心。信心不代表没有理性、没有情感、没有意志，但是一定是被圣灵感化、被圣灵圣化的思想、意志跟情感，否则你很快就偏离圣经，必然呢，因为你是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才盼望基督再来，而且盼望基督快来。所以感谢，这是这两个号，这个其实是头尾把它分掉了， 就是都是真实可信的。我们快一点的，今天好，使徒约翰最后的见证，使徒约翰最后的见证呢，也就是说我们写启示录的这位使徒约翰，他见证什么？他见证自己的见证。什么意思？这个很有趣，他见证自己的见证，因为他经历的太多了，他经历了渔夫的生活，身在加利利海边打鱼，一个修一个什么织网，一个是一个叫捕网，一个撒网的人哈。那就我们说他有两兄弟，对不对？而且第一个被杀的使徒是谁啊？他的兄弟雅各，他跟随主，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十二个门徒里边最爱的那个门徒。当耶稣被抓的时候，都跑掉了，最后这个老约翰呢跟到底。彼得远远的跟着主，结果三次不认主，只有使徒约翰一直跟到十字架的底面前。最后耶稣在去世之前说：“看你的母亲，跟他母亲看你的儿子。”所以很多神的仆人说：“跟到底，写到底。”因为神他所拣选的约翰是能够跟主忠心到底的人，所以神就让他写了启示录。人若脱离卑贱的事，比做贵重的器皿，这是真的，并不是约翰比其他的信徒都更尊贵，不是这个意思。还说神就使用这个工具写启示录，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预定的，不改变的。他选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爱书三书、启示录，他见证自己的见证。他怎么见证？本书预言都是自己所看见、所听见、所看见的。所以约翰，你大家记得约翰一书吗？我们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亲耳听到的。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特别强调三个。所以约翰所说的，我所分享出来的，我所写出来的，我所经历的，都是我亲耳听过的、亲眼看见的、亲手摸过的。虽然约翰说耶稣复活之后就一个人不信，多马说除非我亲手摸到我才信的时候，神真的显现给多马说可以探伸出你的手来，圣经没有说多马要去摸呢，不用摸了，也不敢摸了，他只说了说 我亲眼看到，我不亲手摸过我总不信。好，耶稣就让你看到，来摸吧，结果其实多马也不敢摸，为什么？因为那是真实的。使徒约翰也在其中，他都是他自己所听见所看见的，你知道吗？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说禁止彼得奉耶稣的名讲道，但彼得说顺从你们不顺从人就合不合理你们自己主要练吧、啊、第二次的时候再次被这个命令的时候，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你们是应当的，这是我们所看见的，我们不能不说，是真实的。我跟你讲哈，其实你真的要为美国的大选祷告哈。我觉得美国大选这几天你要为那些敢于出来做见就手按圣经宣誓的那些上来做证的那些证人们，要为他们感恩。为什么感恩呢？因为他们敢于起来讲他们所亲眼所看见所听，这是事实，必须说出来。谁做总统不重要，但是如果你看到的是邪恶的东西，你有责任站出来做见证。结果你做的见证是你要对上帝来说，你要说按照圣经来宣誓，就是我每次讲到之前我要把圣经抓在手里面好好的祷告默祷，求神帮助我们。因为今天我要讲上帝的话语，不是讲人的话语，不是讲我自己的思想，不是讲我自己的观点，当然还会有，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但是靠主的灵来洁净，靠他的宝血来再一次的洗净，如果有讲错的地方也求主的宝血来遮盖，也不可能保证你讲的都每句都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你却要去讲，要凭着信心去讲，这都是靠主的信心。我们感谢主。第二呢是什么呢？第二见证什么呢？不能敬拜天使和任何仆人，只要敬拜神。这个是使徒约翰的谦卑，你知道吗？我们说使徒约翰那么使徒约翰那么高的境界了，学启示论了，你知道吗？他会有问题吗？我跟你讲，有时候我们千万不要高看神的仆人，你高看他，你就会最后你会失望的。你期望越大，失望越深。那约翰写到什么？他，我跟你讲，我真的很敬佩神的仆人，越是伟大的神的仆人啊，他跟你每次见面，他首先不是讲自己怎么得胜的，怎么成功，他经常讲自己的失败，很奇妙。学其实的这个好仆人已经境界，我们是够高了吧？ 他竟然诚实的写什么呢？哇，他在领受基督这个真理之后，他竟然什么？他说：“你看，我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哇，喂，一个普通信徒可能有这种危机，一个刚信主不久的信徒可能有这个试探。哎，如果我一个什么一个外邦的牧者可能有这个危机，喂，老约翰，你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竟然还想敬拜天使呢？哇，我觉得很伟大。启示录接近尾声的时候，做一个神的忠心仆人，那么伟大的使徒约翰，竟然承认自己有一次的差一点的跌倒的危机，就在领受启示录真理时都有跌倒的危机，你知道吗？他竟然想要敬拜那个什么传达话语给他的那位天使，他竟然把这，而且自己愿意把这个见证写出来哦，弟兄姐妹，你想想我们呢？我们犯罪是会什么态度？或者我们犯罪悔改的罪，我们什么态度？我们很不愿意被人提到，觉得没面子嘛，丢脸嘛？是的，一定是，绝对上帝理解我们，犯罪都丢人呐、啊，犯罪都可耻啊。但上帝却把摩西的犯罪跌倒写在圣经里面。我不知道上帝有没有问过摩西，摩西，你介意我把你跌倒的故事写在圣经里面吗？大卫，你那么伟大，我把你犯的跌倒事写在圣经里面，你觉得丢人吗？那可不是一般的事情哦，你犯奸淫哦，而且那么诡诈哦，你把你最忠诚的武士招回来哦，这个忠诚的武士跟你相信鲜明的对比哦，武士你为了栽赃给他的丈夫，让他回家跟妻子同房，偏偏这个武士是你最忠诚的武士，坚决不回家跟妻子同房，你却借刀杀人，让你忠诚的元帅借着他的手让他派到危险之地，然后使其他人撤退，使他被杀。哇，大卫，你介意我把你这故事写在圣经里面吗？我真的基督徒要有勇气，你真的经历赦免的罪，如果上帝有一天把它拿出来做一个活的教材，你愿意吗？继续体会上帝的心肠，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觉得老约翰了不起，他在启示录写到那个境界的时候，竟然把自己的那个失败的危机写出来，见证自己的见证。我要夸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真的不简单。我在主里面一直纪念一个神的老仆人叫谢默善，我跟他不太熟悉，为主坐牢的人，你知道吗？八年前我有幸跟他一起去韩国，说谢默善老仆人带领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们30多人前往韩国访问，确实我们在广州，但是我们教有十几个人跟我一起去，我们走外交通道，很荣耀很自豪，哇，我们在韩国领事馆签证，走外交通道签证的，去到韩国，但是邀请我们去的什么是美国总理的牧师邀请我们去韩国的。但你知道吗？这个神的仆人在韩国一个首尔一个大学的基督教大学的演讲里面，我记得请中国来的家庭领袖的家庭教会的领袖谢默善老仆人跟我们分享美好的神的话语。他走上讲台，上面有个翻译的韩语的翻译的姐妹帮他翻译，他讲什么你知道吗？讲他在监狱里面自杀的见证。他说我很羞愧，其实主的恩典是够我用的。他就首先开始他讲他在监狱里面被折磨的时候，结果上去触电自杀，结果刚好他那个手铐是有导电的功能，他把灯泡拆掉，那时候 是卡口炮哈，他然后呢手铐戴在这里，他把连手伸到那个灯泡里面去自杀，结果感谢主金属导电把他打下去了，没死。后来监狱的人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还传道人吗？你怎么那么……你应该羞辱你的神了。”所以反正一句控告他，羞辱他，他自己很难过。但是耶稣却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理解你，太难了。”问题知道为什么吗？他戴着手铐发炎感染，感染之后他请求红卫兵能不能给我一点消炎药，把我这里的消炎的能够好一点。像那红卫兵不但不给他消炎药，反而 更好用他的手铐在他的肉里面绞，绞他钻心的痛，痛回到监狱里面，他说他不想活了，主啊，我想死了，你宁愿我死了离开你的怀抱。他开始把灯泡站在凳子上，把灯泡拆下来，把两个手弯那个，玩手指头玩那个灯泡那个坐底去伸的时候呢，神却保守他，把他打下去。你知道吗？我记得这个老仆人，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哎呀，谢伯伯啊，你好棒哦，主的恩典哦，你多大恩典哦？他说不是不是，我跟你讲我的见证，他就讲自己的自杀的见证。他每次跟你讲都讲自己自杀的见证，然后再讲上帝的恩典，为什么？就是老约翰也是这样的，他在什么？他说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此时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众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在书上预言语的人同时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哇，约翰到这时候都不在乎自己荣辱得失，你知道吗？你千万不要，只要敬拜神，不可以敬拜任何的先知，不要敬拜任何的神的仆人。包括哥罗西书里讲的，不可让人敬拜天使就夺取你们的奖赏。哇，你看这样的警告，在老约翰临终最属灵高峰的时候，他忍人面对这个试探，他毫无顾忌的把它分享出来。这就是约翰见证自己的见证，非常伟大，值得我们去深思，值得我们在主里面好好的去思考，我们太爱面子了。所以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算掉生命，凡为我算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所以有一个神的仆人就把这个经文理解，在他印象说，我有几次想救自己的面子，我想要自己的面子，我失去面子，我为主愿意丢弃一切的面子的时候，上帝却给你足够的尊严和荣耀，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所以保罗说我要夸，所以保罗敢说我三次求主拿掉我身上的那根什么刺，这根刺是什么？有人认为是他的胃病，或者他的眼睛有问题，因为保罗的眼睛视力有问题，所以他签名都是字何等的大，是不是？可能是，我不敢百分之百讲，也许还有另外的事情，但无论如何，保罗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了，你要接受。你知道吗？就这几天我们老师们灵修的时候，几次思考到摩西，伟大的摩西，却由后来最后一次的失败发怒，却让他吩咐磐石出水，但是以色列的作为让他确实生气，他就击打磐石出水的时候，你知道吗？摩西接受他人生的一个最大缺憾是什么？梦寐以求的迦南地，神说你不能进去了。我们在后来摩西也恳求，你能不能让我进去，我带领以色列人40年的旷野，就是要到牛奶与蜜之地，你能让我进去吗？神说不可以了。摩西就坦然接受了，接受人生的一个遗憾，但是神说没关系，我让你在对面可以看一看迦南地，你就不能进去。摩西就心满意足。真的有时候我们接受我们人生的缺憾，没有完美，你也不完美，你的肉体是不完美的，你身边的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你的配偶是不完美的，你的儿女是不完美的，你的同工是不完美的，怎么办？轻看、离弃、抱怨、论断、远离、永别，都不是基督徒的方法。包容、接纳、忍耐、劝勉、责备、管教、悔改，赢得你的弟兄姐妹，是上帝的智慧。在基督里面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除非我们固执己见，除非我们继续偏行己路，继续坚持我要走我的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有幸天堂再见，不幸同志们永别了，很悲壮。所以我们看共产党的电影，那个时候看什么发电报，同志们永别了，真的永别了，那可能不一定一起下地狱，还会在地狱再见，不过已经没有意义了，天堂再见那是美好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所以你看老约翰这个使徒约翰，他非常谦卑，他在使徒在启示录里面竟然讲到了他生命中的一个缺欠，很完美，神是完美的，我们是有缺欠的。 接纳自己的缺陷，任人感恩，不要看自己，不要看别人，只看为内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你知道吗？我每次上讲台之前，我说靠我自己，我的腿是迈不上来的，必须要把自己交给主，把这不到120斤的躯壳带着上帝所给的那宝贵的生命，凭着信心走上讲台，接近自己的口，继续往前走，实在有错误求主帮助，求主继续带领，就是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但是靠着神的灵来保证。那么天使最后的见证是什么？日期近了，这书上的预言都要成就了，这就是天使的最后的预言。日期近了，这书上的预言都要应验，你相信吗？你阿们，我们要阿们，每个信主的阿们。神拣选还没有信主的，今天来到教会慕道的朋友，如果上帝的灵在里面工作，你也会阿们。你现在不阿门，明天你会阿门，都要成就。好，在这最后什么呢？你看这里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那我把它总结什么呢？就不信的仍旧不信，信靠的仍旧信靠，行恶的复活定罪，行义的复活得生。不是说你的行为让你得救，不是你的行为决定你的得救，而是说你的义的行为验证出你是一个上帝所拯救的人，你是一个配得永生的人，你是上帝所怜悯的人。因为今天早上我灵修到，我充满这些灵修到《使徒行传》第13章，犹太人拒绝保罗所传给他们的福音，保罗剁下脚踝的尘土说，你们拒绝听，不听我的，不信我所讲的福音，断定你们是不配得永生的人。但是保罗跟外邦人传福音，外邦人就信了。保罗说，圣经里面怎么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什么？都信了。你的后面的言语行为是怎么验证出上帝在你身上的拯救的计划？上帝的预旨怎么在你上成就了而已？不是你有什么功劳，不是你的道德，你的良心比别人更敏锐，不是你的头脑比别人更聪明，能悟到上帝话语的奥妙，你信了，都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了你。所以感谢主。所以在这个你知道吗？也就是什么意思？耶稣就再来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那确实没有机会了。得救的人就得救了，不得救的人就不得救了，就下到永远的什么火湖里面了。上帝现在宽容忍耐我们，他的儿女们能够悔改，也继续宽容忍耐，还有一些目前还没信，但是上帝预定拣选得救的那些神的儿女们，我们还不知道，那些走迷路的羊是要借着我们这些人把它找回来，100只羊里面有一只把它找回来。现在上帝就给我们这个机会，让还在罪里面缠绕的基督徒能够悔改，也让我们去找回那些还在羊圈之外的那迷失的羊。神在忍耐宽容，继续等候，等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机会来等候主给我们带领。好，这是见证天使最后的见证。还有主耶稣最后的见证，主耶稣最后的见证是什么？是12节到16节，我们来看是什么呢？是见证他必快来。这个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还会再讲，13个礼拜我们还会再讲一次，见证他必快来。12节，见证他来施行赏罚。我总是跟人讲，赏是对基督徒，罚是对非信徒，一定要记得。那时候城里跟城外是截然两个不同的地方，城里的就是所有蒙恩得救基督徒，城外的就是那些不能得救的，叫有进入火湖的非信徒。只有两种，没有第三种。赏罚在主，主必报应。真的永远假不了，假的永远真不了，那时候麦子跟败子都会把它分别出来，真心跟假性没有一个漏网的。 就是那么奇妙。这就是我们很快来看，是见证他来实行赏罚，见证他的言行绝对有效。这个是在16节。16节。主意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就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你看他耶稣讲的非常清楚，这是耶稣基督启示约翰讲最后的一段话。那我们再看前面的什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些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且喜好说谎言，并且虚谎的，住在城外，不得进城。所以看到没有，所以见证他要实行赏罚，他要快来，他干嘛？警告箴言的书上预言呢。哎，这是什么？这是十八十九节。十八十九节怎么说呢？十八十九节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增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书上的灾祸加在他们身上。这书上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这个我下一次我还再讲这个，我今天就是把它一个大的纲领性的明白，对吗？就是警告箴言这书上的预言的人。好呢，好，最后叫圣灵最后的见证。等会我就要结束，我今天讲到了，因为今天我们掰饼，今天我还有很多事情要报告，所以我们会纲领性的最后的见证来。圣灵见证是什么呢？愿意来的，愿意的来都可以白白举生命的水喝。所以这里面圣灵最后的见证是什么？你看第十七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也当来，是三个来。圣灵怀着呼召，其实是每个儿女们就是什么，听到这个来真的开心的要命，你知道吗？就像那牧人啊，牧人每次什么，或者我记得每次我去那个刘弟兄那个养鸡场哈，他拿着那个是哇，他一来了，看他手里喷拿着那个饲料来的时候呢，那个小鸡什么，呜，鸡全来了，全来了，都来，来干嘛？要吃东西了，那是一个美好的景象，那些鸡欢喜快乐的。但我每次去的时候，他说：“哎，张牧师，我抓一只鸡给你带回家哈。”他一抓，那鸡开始跑了，为什么？你骗我，我不来了，我跑了。哎，那鸡很明白啊，所以呢，他每次就喂食的时候，鸡都来了，但每次说他好像。哎，我抓一只鸡给你带回家去，那鸡马上开始飞了，鸡飞狗跳的了。为什么？因为要被抓去吃去了，他不愿意了哈。所以呢，我觉得感谢就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当耶稣不一样，耶稣怎么说呢？他就想到三个来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去。你们要去，不是抓鸡回来吃，是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他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现在要去，不要怕，不是抓鸡来杀的，是的，去救生命，去传福音，去牧养教会。不要怕，只要信。感谢主。但是耶稣说来，圣灵说来，每个信他的儿女都可以欢喜快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今天我们虽然还没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要来，来到什么？来到教会，来到团契，来到基督的家庭里面去，一起交通，一起彼此的劝勉啊也好，彼此责备也好，彼此的安慰也好，都可以来。我要去，去干嘛？今天等会我跟你事务报告里面，我跟你分享一件我们教会将要在今年年底一次来一次去，等会跟你分享这个事务报告里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大家应用这个。好，感谢主。所以愿意的来都可以取。我刚刚我发现我们做那个刚刚做那个背景里面，我觉得我看那个不如我们这个圣经写的特别好。你看到那个还没有感情，你发现没有啊？刚刚你那个我记得是不是那样的？他说心腹和圣灵都说来，还也没有感叹号，也没有引号，对吧？就是反正都来，就直接顺起来的。我觉得没有感情，但这里稍微表达感情嘛。圣灵和心腹都说引号来，有感叹号，我喜欢这个表达。然后还有呢，听见也该说来，又是一个感叹号，一个引号，单独把它夸起来，充满着爱的呼唤，充满着怜悯的呼召。 充满着上帝的那个对我们的呵护，不只是道理上的一个护照，更是一个情感上的爱的护照。所以心腹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也都该说来，口渴的人都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没有不愿意的。为什么？因为都是被圣灵已经重生的神的儿女。这个不能用在救恩上哈，救恩上不曾，因为这个都是在讲那些已经被主所拣选那些神的仆人们，被神呼召来，那小羊羔都来了，那些绵羊们都来了，山羊们会走开，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懂了吗？这是不同呢，不同的对上帝呼召的反应。这个感谢主。好，我们看最后一个教会最后的祈求，最后的祈求，这就是最后的见证的部分。最后的见证部分是什么呢？主耶稣啊，诶，我们先来第一个，主耶稣啊，我们我怎么 这句话其实有两个阶段哈，说你注意，在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什么快来，他站在主的那个角度证明这事说是啊，我必快来，那加了一个阿们，阿们是我们的回应，对不对？是什么？是主耶稣啊，你必快来，转换证明说我必快来，那对信了，因为特别说主耶稣说我必快来，阿们，那对我们来说什么意思？就我们相信主你必快来，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宣告，主耶稣啊，你必快来，绝不动摇，真实可信，阿们阿们。这是我们对上帝一个必再来的一个客观事实的一个信靠和肯定，绝不动摇。这是我们祷告里面第一个呼召是什么呢？主耶稣啊，你必快来，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这是真实的，是阿们的，是可靠的，是必然的。而且这个案卷就到结束了，从创始到成终，你是掌管一切的主，你是救赎我的主，只有我能相信这个，证明我是得救的基督徒。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首先一个在有恩典有真理的在上，在真理的教义上我是百分之百阿们的，然后来第二表达我的意愿，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有呼有应，神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透过祷告回应上帝的真理，这就叫美好的交通系统，神透过真理向我们说话，我们透过祷告向神回应，形成一个完美的循环系统。这就是最后一节，我今天给大家分享最后一节，教会最后的祈求，不要轻看，不要简单。其实这里面是什么呢？是我们凭着信心，今天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说，主耶稣啊，你必再来，而且你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再来，我愿你快来，阿们。看到没有？这就是两个系统，基督的一生就是在这两个当中，怎么去领受上帝他自己的话语，我每对一句神的真理，我阿们，我相信这是真实的，虽然有时候超越我的理性，超越我能够明白的，我仍然阿们。然后呢，主耶稣啊，我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愿意你所有的应许都必成就，你所有的预言都必应验，你所有的慈爱和安慰都必领到，你所有的管教和赦免也都必领到我，哪怕你把我放在祭坛上，你可以击打我，就像尼托森那首歌，你若不念拿大成高，它不留芬芳，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不能变成酒的时候，耶稣啊， 哪怕你把我投到酒渣里，你把我投到那个什么那个橄榄那个压出橄榄那个那个机器里面压出，你分翻出来，我愿意受你任何的苦待，只要你能加增我减少，我愿意扔，每一次打击都是真利益。看到没有，基督徒，我跟你讲哈，我坦白跟你讲，我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往往是我堕落的开始，你一定要记得。那一个基督徒在地上，你说我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别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有祸了。自我感觉也良好的时候，你真的要反省自己是不是有问题了。其实每一次当你经历上帝的击打的时候，经历上帝管教的时候，其实那个对你生命的影响力是远远大过你在那个顺境中的那个感受。所以这就为什么每次神的仆人他经历神的对付的时候，所以老约翰写其实启示录写到那么完美的时候，他竟然把自己在那个时期的一个失败差一点敬拜天使，彼得也有一件的失败写在圣经里面，真的伟大。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失败能够见证出上帝的伟大和荣耀，我们敢于跟别人分享我们的失败。我是软弱的，我是败坏的，我靠我自己一定不能得救的，我对我抱有一点点的希望，一点的想法，我都早已完蛋了。耶稣啊，你来，你来充满我，你来接近我，你来对付我，你来击打我，你把我扔到酒渣里面去，榨干我任何的渣子，你得到你自己的荣耀，你的恩典能够流淌，透过我能够流淌给更多的人。我们感谢主。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最后的见证。那为什么我舍不得收呢？你再看我下一次讲什么，你注意好，我给大家预告一个主题是什么，我最后把启示录给收掉的是什么题目，你知道吗？什么题目？最后这个结束叫启示录的性质。这是我最后一讲，你算一个思想，我把它放到一个启示录绝对不能够草草收尾，我要给他一个更宏观的伟大的一个最高的启示，最后的启示，最完美的启示，最终的启示，它是启示录的性质。所以我加到了最后一节6到21节，实在舍不得把它结束，但是启示录就是那么完美，所以我把它最后一讲叫启示录的性质，把它完美的刻画在我们弟兄姐妹的面前，把它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跟随上帝的预言，准备接受艰难的岁月，可能比冠状病毒来得更悲惨的日子，比美国大选带来一些黑暗的东西带来的更加让你震撼你心灵的日子还要来临。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不至于到时候就胆战心惊昏昏丧胆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就自己就连选民都被迷惑的时候，开始无法接受那个残酷的现实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经历上帝的管教和对付。但是感谢主，我们透过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领受，我们能够减少那个日子，能够给我们带来足够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准备好自己。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就要透过启示录最后的倒数第二讲，让我们明白了主啊，你的见证是何等的真实。无论你透过天使的见证，你透过你的仆人忠心仆人使徒约翰的见证，他见证自己的见证，以及你透过耶稣基督你自己的见证，甚至有圣灵的见证，让我们更加来确认启示录甚至整本圣经 都是真实可信的，都是来自你山里自己的启示，你自己的恩膏，你自己亲自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把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把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也透过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能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原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你表明出来。主啊，你是何等的完美，你比我们想象的完美还要完美。但我们承认，因为我们自己的缺陷，我们人类的有限性，有时候会把你的完美会有所的影响。但是感谢主，你知道我们人是如何，所以你怪不得耶稣基督，你从来不把自己交托给人，因为你知道万人，你不用人见着人怎样，因为你知道人你心里所存的。所以感谢主，你对我们人类没有抱任何的期望，你对人类的作为没有任何的要求来配合你的拯救，所以你就成就了十字架上奇妙的救恩。主啊，我们真的赞美你，谢谢你的伟大，谢谢你的宽容，谢谢你的接纳，谢谢你的饶恕，谢谢你的完全不计较的爱，否则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哪怕你已经拯救了我们，你已经让我们得到了你的新生命，如果你对我们的得救的人有所要求来赚取救恩的话呢，我们承认我们还是不行，我们还是失败，我们还是灭亡。但是感谢赞美主，你每一次都是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主啊，你以慈悲怜悯为怀，谢谢你，我们又不信到信主的时候，你让我们在罪恶当中，在死亡当中活过来。我们赞美你，就是我们信主之后，当我们犯罪得罪你的时候，你仍然用你永不改变的爱，用你爱里面的责备和管教来帮助你的每个儿女悔改，在你的面前重新回到你的怀抱里，接受你自己的恩膏和赦免，让我们再一次得回那个赦罪的平安和喜乐。何等奇妙的恩典，何等残酷高深的爱，其实这是主你自己预定的旨意，永不改变。耶稣基督的心肠何等的令我们难以想象，不要说我们现实的理性里面想象不到，连我们做梦都想不到，上帝的恩典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我们赞美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的爱激励我们继续的怎么去等候主你的再来。是的，主你必快来，但是只要你还没有快来，没有来的那一天之前，我们都应当继续的警醒谨守在你的面前，怎么去默想你的恩典，继续的活在这个地上，如何靠主而活，如何为主而活，如何顺从你的话语而活，好让我们的信仰成为一个真实可信的，我们的生命也是真实可信的，我们的言语行为举止都成为真实可信的，都是跟随真理的，哪怕借着我们的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也是真实可信的，因为我们是软弱的，耶稣基督没有再来一天，我们的肉体都受到限制，我们都伏在这个虚空之下，等候主你再来的时候让我们身体得赎。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来到了2020年的最后一年，也是对整个世界来说真的是不容易的一年，我们需要来靠着主来继续的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继续的让我们看看在我们路径如何地下自由，好让我们继续靠着主坦然告别2020。如果主你还没有再来，我们迎接2021，继续的靠着主来度我们在世上余下的光阴。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也恩待我们的教会，恩待我们的家庭，恩待普世的教会，继续的等候主的再来。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 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